现在能看到我的共享吗
没问题，非常好。
好的。好，家人们，早上好，晚上好。今天咱们来看第七课。奉耶稣之名，我领受祝福。他对我们的照顾也从未减少过啊。我们相信，就是咱们刚一开始的这个书上啊，最卓越的成就不在于我认识神，而是强调更大的事实是神认识我，他把我的名字刻在了他的手掌上，始终把我放在他心上。我对他所有的认识，全仰赖他主动且持续的认识我。他的眼光时时刻刻注视着我，他的注意力从未离开我，因此他对我的照顾也从未减少过。这是巴克，基督教的神学家啊。下边其实这个发现你的身份，它是讲这个芭芭拉的一个故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一课啊？假如你要是看这一课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作者就是讲了芭芭拉，就是发现我的故事，发现我的身份，用芭芭拉的故事就说明了咱们这个课的就是主题，我领受祝福。假如家人们看了以后，就会发现，那我们还是一点来分析啊。我记得发生过的每一件事，这是，芭芭拉她就是说领受了祝福以后她说的哈。那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经验到天主是我的父亲。当然，芭芭拉的故事，他就说在这个书里边说。产妇忘记了分娩的痛苦，就是说她现在已经领受了祝福了，过去的痛苦可以说她忘记了，因为旧的过去了，新生已然来到，领受恩赐的人所体会的也是如此。芭芭拉已经找到了她的身份。这个作者就是说，一年之后见到他，想让他就是说写出来他们，当初就是那个祈祷的经验啊。他说他的记忆跟我的不一样。作者就是说，他说他记得就是如何击破他算命师的话对他生命造成的那些束缚的力量，也记得他如何从恐惧中被释放，但他的记忆却是回到。祈祷快结束时，我们所做的祝福的那个祈祷，那是天主的爱转变了他的生命。那在这地方还有一个景儿啊，大家知道，每一个人啊都会记得就是好的，不愿意记忆那些受伤的。同样对芭芭拉来说也是，你看这个带领者就是这个作者带他帮他治愈的，他记得。他记得整个过程，就是他怎么样从这个束缚里边被那个出来的，就是被释放出来，从他的恐惧里边，还有那个算命师的那个经验里边怎么出来的，他都记得。但是芭芭拉不记得，芭芭拉只记得后来的祝福。魔鬼对你攻击的这个核心啊，大家记住这个点，魔鬼对我们每一个人攻击的核心是。企图夺走你真实的身份和天命，他会不择手段的阻止你认识三位一体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然后接下来就是阻止你认识你自己，就是阻止认识你是谁。敌人最终的目的是阻止他认识自己是谁，使他无法信赖天父的照顾，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记着一个点，就是当我们找到自己的时候，和找到天主是同一条路。生活里边，当我们知道我们是谁的时候，就是我们天主儿女的这个身份。当我们明确的时候，我们就找到天主了。那魔鬼呢，就是 想方设法的阻止我们不让我们认识天主圣三，同样呢，也阻止不让我们就是说认识自己的身份啊。但是天主向我们启示他。当天主向我们启示他自己，也启示了我们的身份，就是一旦摧毁敌人，在就是摧毁魔鬼在芭芭拉身上的这个作为啊，他就体验到天主的祝福。其实很简单的是吧？但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配合。这个我们要不配合的话啊，谁都没办法。这个在这个点上。天主显示他真正的身份，天主向芭芭拉显示他真正的身份，并以特别的方式显示他自己和他的圣爱。天主希望我们领受他的祝福，天主渴望我们的父母啊、教会啊，甚至社会成为他祝福及保护我们的管道。就是天主希望借着我们的家庭，借着我们的信仰。甚至借着我们的社会，让我们就是说，在这一切里边呢，都能得到他的，都是领受他祝福的管道。可惜的是，就是这些家庭啊，什么就是怎么说呢，都没有完成这一项使命，尤其是我们父母的那种有限和软弱，就是会。没有成为天主就是给我们的祝福的管道，反而就是说，成为魔鬼，就是带来就是这种从小的这种伤害呀、啊，这种可以说从让恶者进来了。这个，那我们看耶稣他的身份和他的天命的特殊的祝福，我们知道耶稣领受了他的身份与天命的特殊的这种祝福。从耶稣就是，受孕的那一刻，在母胎当中出生，受割礼，奉献于圣殿，受洗，生命的这个重要的时刻，直到走向十字架之前，可以说耶稣他的祝福，没有一个人像耶稣受到的祝福。当然，在这个点上哈，不但是我们的家庭对我们带来的，就是说伤害。或者是说原生家庭的这种，穷困也好，说那个痛，不管是什么状况也好，但是另一个点儿，我们永远要记得，耶稣是真正的儿子，我们是次子，这一点一定要记着。虽然我们是天主的儿女，但是我们是和耶稣是没有办法相比的，这个点也要明白。然后呢，就是看到。就是这个，在这个有限的社会里边，有限的世界当中，可以说在有限的家庭里边，不管是这个人为的，还是这个社会的这个大环境啊，比如说这些离婚的呀、暴力啊、酗酒啊，许多人都像乞丐一样，到处去寻找祝福。每一个人的童年要过得痛苦的话，可能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修补我们童年的那个痛苦。那假如我们在童年里边的祝福是满的话，可能我们用我们的一生去享受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要往何处去，我们不知道自己多么重要，也不知道生命的意义何在。也许就是最可悲的是，我们没有领悟到天主正在拿着祝福要交给我们，我们看不到，因为我们被痛苦辖制着，或者是被当前眼前的这个困难挡住了，看不到。最可悲的这些是离婚呀、暴力呀、酗酒呀，是许多人像乞丐到处找他们的祝福，但是。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就是往哪里去啊，这是就是最可悲的这一点儿，这个点儿上，刚才我们也说到提到这个点儿，但是这个点儿大家记得，就是时刻想着天主正在拿着祝福等着我们，可能 我们去转向天主的时候，可能眼前的这些就被解决了。然后，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知道前四章讨论的这个通向自由的，自由之门的这四把钥匙，我们还记得吗？还记得我们前面分享的四把钥匙吗？第一个就是我悔改，我相信，大家记得吗？记不记得这个钥匙？然后奉耶稣之名，我弃绝。奉耶稣之名，就是我行使我的权柄。然后今天就是奉耶稣之名，我那个啥，我领受祝福。就是我们要用好这前面的几把钥匙，今天的这是最后的一把，就是奉耶稣之名，我领受祝福的，这个是最后一把钥匙。但是前面的四把用好了，可能我们就会处于领受祝福的状态。假如前面的四把我们没有用，或者是我们还是不知道怎么用的话，可能这个领受祝福就是一个，就会成为一个阻碍。假如我们没有悔改，我们不相信，我们没有悔改，可能就是很困难的事情。生命中重要的时刻，当你需要接受祝福时，天主就在那里。祝福你，但是或许有一片云彩笼罩着你，使你无法获得祝福。这片云彩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可能我们自己知道。或许像祝福，或许这祝福像撒种比喻中落在路旁的种子。我们知道，在马窦福音13章撒种子的比喻啊，落在路旁的，落在荆棘中的，落在石头地里的。那这个地方就是需要我们呢，每一个人把自己变成一块好地，我们就能接受天主的祝福。天主祝福了你，天主的祝福，天主祝福了你，但其他情况出现呢，立刻夺走了你的祝福。祝福并未在你心中扎根，你不记得祝福，只记得痛苦。啊，这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现状。我们祝福的来源，天主原本计划让家庭生活、祈祷模式及圣事作为保护子女抵抗敌人的这个城墙，并成为我们祝福的来源。可惜的是呢，这个事实上呢，许多保护墙却已经就是倒塌了。我们可以从自己的生活中看到盗贼的踪迹。他们来无非是为了怎么样抢劫和偷窃。我们知道这就是说的是魔鬼。顺服于天主圣爱的人，那些在耶稣基督内顺服于天主圣爱的人，救我已经消逝，新生已然来到，借着信德与洗礼，在天父面前我们是有一席之地的。因为天主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内，使我们永远成为天主的子女。这就是我们的身份，我们在天父面前的这一席之地。祝福也是永恒的，因为天主的每一个行动都是永恒的。耶稣说的话语和他的工程是永恒的，天父赐予耶稣祝福也是永恒的。基督内。就是天主在基督内祝福我们的这个器皿，我们在耶稣内找到自己的身份，也领受了降生成人，是有天有圣父那里所领受的祝福，就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领受了这个祝福。玛利亚与教会，我们看，就是如同玛利亚和天父，是天父祝福耶稣的器皿，他把天父。讲论耶稣的话默存在心，反复思索。同样的，耶稣的奥体教会也是在基督内祝福我们的器皿。那所以说，我们怎么样去进入教会的这些活动？大家永远记得，教会也是一个圣事啊，是我们得救的圣事，可以说是最大的圣事。那我们怎么配合教会的每一个活动，去通过教会领受这个祝福啊，领受存在他内的耶稣基督的祝福，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 请求祝福，天主想要祝福你，胜过你自己的渴望，让你允许自己从天主那里得到祝福吧。其实，当你请求天主祝福的时候，就是天主的心意。一位姊妹请我们为她祈祷，她说。
修女，你那里卡了，你那里是信号不好吗？好，诶，又没有声了。
天主非常渴望祝福我们每一位，祈求祝福他何等快乐！大家现在能听到我说话吗
可以。刚
？OK。
才卡了一点，
哦，是我这边网络出点问题，好像不稳。即天主多么想要祝福我们，当我们祈求更多的祝福时，他是何等快乐！就是天主非常乐意祝福我们。编年记上的4章10节，这个亚贝兹呼求了以色列的天主说：“若你真祝福，求你扩展我的疆域，求你常伸手扶助我。”脱免灾难，不受痛苦，天主就赏赐了他所求的。对，我们去求天主就会。这个魏肯生鼓励我们啊，说我们向天主请求祝福。当我们向天主请求祝福时，不是为自己求更多东西，我们呼求天主赐下无限的美善，那只有天主知道。只有他能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求祝福不是求更多东西，是求什么呢？当你请求天主祝福你时，就是在为天主所渴望的事祈祷。天主渴望什么，我愿意和天主一起去渴望，先知性的祝福。有时天主的祝福是透过先知的话来传递。新约告诉我们，先知性神恩是为了鼓励他人，都是为他人的好处，天主赐给我们，肯定我们在他内的身份。如果世人了解耶稣多么愿意借着圣神的能力祝福他的子民，就会有更多的人寻求这项恩赐。主耶稣想要对我们的心发言，肯定我们在他内的身份。先知性的祝福，我们受到鼓励，是因为天主说出我生命的意义与目的。两个基本的要点，首先意识到的是天主在说话。以下我会举这个例子啊，他说，当事人都知道是天主在说话。其次，先知性的祝福深入人的内心，天主知道我的名字。他知道我是谁，而且比任何人更了解我。我受到鼓励是因为天主说出我生命的意义与目的。例子，他说：“啊，一位姊妹得到了先知性的祝福，并说：‘现在我确知他认识我，令我深受感动。’天主显示他的爱和国度，我的儿子。”这个字眼穿透我的灵魂，这是也是一个例子啊，就是，我知道天主正在对我说话，他正在向我显示他是我的父亲，我是他的儿子，他填满了我内心的空缺。说这个啊，就是这个人来让做人为他祈祷的时候，他说他多么渴望他父亲说我的，就叫他我的儿子。但是他父亲就不会这么说，就会说我的孩子。但是当他就是说，这个祈祷会给他祈祷的时候，这个人给他俯首祈祷的时候，就说了好几遍我的儿子。他说他确定这天主对他在说话，天主填满了他内心的这个空缺。三个例子啊，就是这个书里边作者说的三个例子，一个是 一位弟兄分享了以下的这个见证，我很希望爸爸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见证叫我儿子。一个是一位前来接受祝福的年轻人开始哭泣，另外一个是我为一个年轻的神父祈祷，在这个书里边呢，他都那个说得很清楚。天主认识我这个人，这是也是他，就是说这个人他自己说他的这个例子哈。我四岁的时候相信有圣诞老人，我与天主的一次个别的相遇发生在1971年。你被委以重任，他要使用你把福音传给许许多多的人，这是这个作者他说他自己的。我领受到祝福是希望，他对着我的心中的三个请求说话，他是天主，他知道我的名字，他认识我，他说出我内心深处的事，那些我早已知道却不知如何表达的事，这是他每个人都需要的祝福。这种力量祝福人，以及使人有能力走向他生命的旅途，天主透过他的仆人祝福了我，我领受了每个人都需要的祝福，我的身份与天命获得了肯定。啊，我们每一个人就说都需要这一份，就是我的身份和我的天命，就是天主命令我要做，让我做什么呀，就都需要啊。讲话，讲的话语为生命赋予力量。有人就是他说在我们的生活里边啊，这有人夸赞你时对你说好话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有人对你讲的话语为你的生命赋予力量，并回答了你内心迫切想知道的问题，我是谁，即我生命的意义为何，这时祝福就来到了。你的名字极为重要，在圣经里一个人的名字表达了他的身份和天命。他说这亚巴郎的名字，他众人之父，当天主向他启示他的天命时改了他的名字，从今以后他要称为亚巴拉罕，就是称为万民之父。雅各伯的名字是抓住脚后跟，表示雅各伯是要奋力的征服别人。当他和天主搏斗并祈求祝福时，天主改了他的名字，叫他以色列，意思是他与天主搏斗，指出他的一生即称为以色列天主子民的祝福的之源。西满伯多禄啊，就是称为伯多禄，意思是磐石。名字非常重要，我们为孩子命名前会先祈祷吗？就是我们给孩子家里边孩子起名字之前会先祈祷吗？每个孩子的名字对我们都有特殊的意义。孩子过生日时，我们会告诉孩子这名字的意义和故事吗？我不知道大家对自己的名字，反正我碰到好多人来，就是说做辅导的时候，他们都是不喜欢自己的名字，特别不愿意别人叫他的名字，就感觉到对自己的名字特别不喜欢。这个就是感觉到就是一个非常难过的事儿，感觉的就是假如我们不喜欢自己的名字，那我们会喜欢自己吗？这是很难相信啊。希望我们就是看看就是我们的名字这个意义，也希望就是我们做父母的能把你给孩子起这个名字的意义是什么都说给每一个孩子，让孩子就是知道他的名字的意义，也能就是说喜欢或者是甚至爱上自己的名字，也可能就是非常喜欢。就是当你作为一个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你告诉他的名字的意义，可能对于他来说真的非常非常重要。我来分享，就是我的名字，我 刚一上学就是第一天，老师会就是发书，书上老师都会给写名字，那个时候自己不会写名字，也不知道那名字是怎么写的，然后老师写完了我就拿回家，到家里我爸一看说，你老师怎么这么笨呢，把你的名字给写错了。我这个梅就是是美丽的美，他写成梅花的梅。然后我爸说，你不是这个梅，回去告诉老师，给他说给你改了，这个名字不对。然后我爸就开始给我解释我名字的意义。当时就说我爸说，美就是是一个这个字非常就是是伟大的，然后呢是他说非常伟大，非常就是说那种前途似金的那一种感觉吧。他说反正是这个鹰嘛，是个那个花心花蕊非常小，就说我出生的时候非常小，就是小的都能多在，我爸说多在手里边就感觉到一点点特别小。但是呢我爸说就是你虽然出生的时候很小，但是相信你会成就大事，会有就是用我们现在话说吧，会有大使命。然后他就这样说，然后我就感觉到，哎呀，我的名字好好啊，好喜欢，就这种。然后回去就会告诉老师说，就原话，老师你真笨，你把我的名字写错了。当时老师说，那我怎么说？那你让你爸给你给你写吧，或者当时说的，我就感觉老师还不开心。我就一直记着这个名字，就是当别人叫我的名字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别人叫我的名字。但当然有的人叫名字叫不成，尤其在西安上神学的，他们神父叫我的名字都光叫错了，不是叫了变音儿了，特别难听，就感觉到。但是就是感觉到，就是当你喜欢自己的名字的时候，或者是父母对你名字的肯定，对你的那一种未来的那一种就是那个希望，那个信念的时候，感觉对生命是一种怎么说，一种鼓励啊，或者是就是非常就是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说，他非常在意在爸爸妈妈心目当中他的那个位置，或者是说他的在爸爸妈妈心目当中的那个分量，对每一个孩子来说非常在意啊。曾经我也就是从做了修女以后，也好多教友家的孩子出生，我记得我给好多教友家的孩子起名字，然后他们就让我给起名字，我就感觉到祈祷完了给他们起名挺好，他们都也特别就是说喜欢，感觉到那个名字的意义啊，或者是说对他们的那个出生的那个时间呀，就是什么的都特别好。那我在这地方呢，也就是说建议大家在意孩子的名字，不要像咱们就是那个旧社会的时候，那个中国给孩子起名字什么小猫小狗啊，起的那名字都特别难听，然后说名字越贱然后越好活，因为那个时候就说条件不好嘛，说孩子一般的就是说夭折的比较多，就是那一种。但现在不是这样，大家就是慎重一点。再一个是我们是有信仰的，在祈祷当中给孩子起名字，然后让天主就是说让孩子，本来孩子来就带着天主满满的祝福而来的，让这一祝福呢从小就在他的生命里边，就是陪伴他这一生啊，是非常美的一件事。耶稣，这说耶稣的名字啊，耶稣是上主拯救，天主派遣天使去宣报确定他爱子的名字叫耶稣，意思就是上主拯救。我们知道天使报告给圣母的时候，就是先告诉圣母就是他只你要诞生的是天主的儿子，但是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名字是身份的缩影，在某些文化里等孩子出生后 才为他取名是很合理的，因为名字与一个人的身份有关。名字就是天主以名字召叫了。我们知道在以赛亚先知书里边43章一节说的，我是以你的名字召叫了你啊。天主向他的人民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以你的名字召叫了你，是我的。名字赋予意义和目的，名字父母讨论你的名字之前，他已经知道你的名字了，代表你这个人，他喜爱你的名字，他喜欢说出你的名字，就是天主。想你名字的意义，你的名字具有意义，你的生命给予你的名字的意义，让天主向你说出你的名字吧。想一想，当天主在你母胎中缔结你，圣咏的138篇13节，他将你形塑成什么样的人？最需要知道的，尽管我们已体验到先知性的祝福，但这并非时常发生。我们最需要知道的是，天主常想跟我们谈谈我们在他内的身份。如果我们问他，他就会发言。啊，这一点要相信。再一个就是在我们接下来自己阅读圣咏的138篇11到18节，这是大卫，就是我们自己去阅读去聆听这篇圣咏，赋予生命旅程的力量，天主能修补破碎的心。透过这句话，天主激起我们的注意力，手扶着犁而往后看的，不是与天主的国。路加福音的9章62节，他是我们的父亲，他想要肯定我们的身份和天命。如果我们想要有成功丰富的生命，就必须领受天父的祝福。祝福是我们生命旅程中必要的食粮。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领受天主的祝福啊！祈祷。在那些日子里，耶稣由加利利亚纳匝内来，在约旦河里受了若翰的洗。他刚从水里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神犹如鸽子降在他上面，又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因你而喜悦。天父因着耶稣基督而喜悦，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借着耶稣基督也是成为天父的爱子和爱女。那我们看看我们的生活，我们现在就是说，天父也对我们说，他因着我们而喜悦。天父，感谢你派遣耶稣引导踏上回到你那里的道路，我愿向你敞开自己，将我的生命隐藏在基督内，求你祝福我的生命。当我与基督密切相连时，也能听到你对我说，你是我中二的儿女，我因你而喜悦。我在基督内领受了这个祝福，以及你所赐给我的各项灵性祝福。天父，感谢你在母胎中缔结了我，感谢你以我的名字召叫了我，并对我的未来有特殊的计划，你的工程千奇万妙。愿我们是他的画工，是在基督耶稣内受造的，为行天主所预备的各种善功，叫我们在这些善功中度日。俄弗所书的2章10节。好，下一章我们将讨论更深层的这种解开束缚、获得自由的方法。让我们持续仰瞻天主，好能得到更多恩宠和知识。好的，好，今天就是这一课就分享完了。有问题的大家就可以举手啊。